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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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各位菩萨啊，弥勒菩萨问佛，佛陀回答。这个说到这个菩萨利益尊生啊，有五种菩提性。五种性就是声闻性、缘觉性、这个菩萨性、佛性、菩萨性、不定性和这个常提性。那我说这个这五种心呢，是来自于呢尊生的理章和事章。理章就是这个所智障，事障呢就是烦恼障。也就是说这个恶诸菩萨云舍贪欲先除四障，未断理障，就是四障一断，那相当于声闻缘觉，所以四障就是成这个声闻修无常或者是缘起，通过万法的无常或者万法的缘起，证到了声闻性啊，这个缘觉性，能悟入这个五性。五性之二之一是五性之二，就是声闻性和缘觉性，就是声闻性、缘觉性叫二性。二性是二乘智果，二乘智果即极果。这个所修法是不同的，建立二性，一份是声闻性，一份是缘觉性。这个云舍贪欲就是贪嗔痴慢疑啊，声闻缘觉它主要是对治于贪嗔痴慢疑，由爱生起的贪嗔痴慢疑，这个欲望和生死相续啊，我们六道轮回的生死呢，由贪嗔痴慢疑这种种欲望我升起的这个啊六道轮回。那个我们在这个生死之中呢啊，因为我们发心，只有发心啊修这个菩萨准性的时候，或者声闻准性，或者是缘觉准性的时候，才会跟解脱相应。但是一般的尊生呢啊，这个无常缘起呀 啊它是啊，不能升起，也观察不出来啊。那说这个尊生呢，都往往是随顺着自己的惯性啊，惯性。你就说啊，一加一等于二，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。其实我们平时每个人的思维都是这样的，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大家啊，从小就这样的训练，好像很正常。其实有时候它是不正常的。但对于一些人来讲的话，它一加一不是等于二，你比方比例来讲，一就是它一它是本体是吧？一加一它还是等于一，为什么？一啊加一，它还是等于一，为什么呢？它一个嘛，一嘛，一是本体，那加一它本身就是一，还是等于一。但是我们很难从这个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理念里面啊跳出来。或者说人家一加一等于二，那为什么直接不直接讲二啊、 非要讲一加一等于二呢？就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其实还是一啊，就是说多人的时候他直接说啊，就是说一百人，就是那一百人是一呢还是一百呢？他说在我们这个体里面来讲，因为当下一百个人在我们体里面它属于一一，但是我看到一百的时候它还需是一，那我说一百他就直接说一百，这一百是一还是一百呢？其实还是一。他说这种观点呢是直观，这种直观呢一般尊生对于直观的嘛啊很难接受的，也很难这个接受的，往往是建立在啊平时生活中的一种惯性的体系上。我在哪个比例来讲，就像我今天翻身，或者说我拿手，我把手拿出来，大家现在看到我的这个手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一只手，是吧？很平淡，非常非常平淡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一只手。但是呢，这就是平常人看到的非常平淡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一只手而已。但是对一个明了思想的人，他不会这样想。当我拿着一只手起来的时候，大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手，但是呢这每个人心中的一只手是不是觉得有好多手？其实这个观点呢也能够看得到，就证明说你能够分析到别人心中都有一个手的这个概念，或者说你心中的手跟别人手是不一样的，或者也不是一个，就是因为这种观点已经不错了，但是这还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对我来讲是怎么说呢？对我来讲，就是我把手拿起来的时候，其实这不是手，是你的觉性。就是说我这一手拿起来的时候，比如说皈依佛，我跟那动物讲的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三，就是说我把这个手拿起来的时候，它一定是跟你的觉性是一体的。就是说我手拿起来的时候，正好是跟你的觉性是同时升起的，对吗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不是手，而是你的觉性，知道？就是说当一般人看到的是手，其实对我来讲的话，我是摸到你的佛性，就是说我现在这样摸一下，就可以把你所有众生的佛性给摸了一下，因为每个人的见闻觉知都在我这个手上，所以我这个手跟你的觉知是一体的，因为我的觉性也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手拿起来的时候，十方觉性同在一念之中，对吗？他说这个东西呢跟我们人之间呢，人跟人之间它是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交流性，但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。什么危险的东西？就像我今天打过一的时候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感觉好真实。什么真实呢？那有一种东西啊，它的觉性是不需要它认知。比例来讲，动物，我跟那个很多的黄山的鱼啊打皈依，在给它打皈依的时候，就相当于一只手在摸它的佛性一样，我有直接的感觉到这些所有的动物的佛性跟我性前这一念是一体的，并且我现在在讲话，因为动物嘛，就是说不像人，人它是有，就是说动物它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它，他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但是我们佛性是相通的。当我这个手或者说我在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动物啊，动物那个佛性呢、无所障碍的在表现在我面前，我看到的这个动物啊，这个动物，但是说这个动物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或者形状，或者是我的做这个仪式，这个动物的佛性呢，它也有见闻觉知，他的见闻觉知恰恰是在我念的过程之中产生的，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这里面感觉，就是皈依佛的时候，这叫觉知，他的觉性跟我的皈依，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的这个体是相应的，所以我给他打皈依的时候，那个众生的生命就在我这个觉性上，完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，我看到每个众生都是法性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皈依法的时候，就是外面那个黄鳝呢，他说外面，因为他只有一个见闻觉知，那个叫做法性，我外面这个人是不存在的。为什么呢？ 在我给他打皈依的时候，是以佛陀的加持力给他打皈依的时候，他只看到自己的法，就是他依止于法，他依止于法，我建立了这个皇上或者是礼丘，他说这个礼丘或者是鱼，他是依在法上见到他的见闻觉知，就是佛性，所以这个法叫皈依法，就是这个仪式就是他自心中的法。所以呢，我在做给他打皈依的时候，这个皈依的仪式就是他心中的法，空法。然后皈依身的时候，就是说我在不停的变化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身的这个这万物的变化，而这个变化都是他依止处，生命的依止处。所以尊生在打皈依的时候，尊生啊、跟我们心相应的那一刹那，他是解脱的，他是直接解脱的，因为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所以他可以直接解脱。他如果认识我，反而我有障碍，知道？他不认识我，我直接跟他佛性相应，他完全可以接受的。他要认识我，反而我不接受。我打个比例来讲，如果你在外面走路，在太阳底下晒得很热的时候，晒得很热的时候，那我说就代表着你现在有烦恼。但是呢，你不肯放弃烦恼的时候，烦恼了。但是你走在一棵树底下，走了看到一棵树了，在你看到这个树的时候，你看到太阳很热的时候，是个烦恼的像。但是你一定会到树底下去乘凉，一定会乘凉，无条件的去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碰到你一个熟悉的人，认识的一个人，他也给个伞给你打着。但是你在太阳底下晒，比如说那个烦恼去了的时候，如果那个打伞的人要你放下这个烦恼，你发现吗？我不愿意放下，他不愿意到伞底下去，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放下这个烦恼，就是我不接受你给我的凉快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他感觉到我给你凉快是要你放下你的烦恼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不愿意烦恼，就是我不愿意到你凉，就是说因为我不认识这个树，所以我愿意到树底下去乘凉，我放下这个烦恼。但是呢，我要认识这个，或者我要认识这个人，我认识这个树，或者这个树呢要我放下这个烦恼，那说他就不愿意去了，不愿意接受，因为我不愿意放下。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有烦恼的时候，学法的目的是要你放下烦恼，如果你不肯放下烦恼，他是不接受这个树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在一块修行的时候，讲法的目的是要我们放下烦恼，我接受清净。如果你不接受清净的时候，那你听法就没有意义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大家这个听法的时候是要解开你的烦恼，我并不是增加你的烦恼，我并不是说在上面听法后面还继续烦恼，那是没有意义的，这个听法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因为你不接受。那我说我们忍就拒绝了不接受，但是呢，我要不是忍的话，可能还愿意接受，就说我的动物打皈依和猪打皈依，他可能解脱还快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他很愿意接受我，对他摸一摸，对他一颗慈悲，小猫我摸摸他，他肯定很接受我，他马上非常慈悲，对我慢慢的叫，再大的烦恼他会忽然的就放下来了。但是对人就不行，因为人是我们认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了知认识，有时候呢认识呢，我叫你放下的时候我是不接受的，这样。所以呢，我看到一部经典，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反而懒惰，人跟畜生这一块反而易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动物不了解我心，我不了解动物的心，对吗？所以呢，归一般人认为对一个佛法不深刻的人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打皈依啊，他不会很认真的。还有一个，就比例来讲啊，吃素就是放生，干嘛要去放生呢？是吧？他会讲出这样的话出来。或者说，哎呀，你放生放到长江里会把动物搞死，他为了这个而去讲那些俏皮话。他说他对这个法他不认真，为什么不认真？他没有感受到在皈依的那一刹那，我不是要认识你，而是我认识你的佛性。但是对一个了解佛性的人，认识佛性的人，那么说他打皈依的时候并不是跟你就打皈依，而是唤醒他的佛性，唤醒他的佛性。但是你对佛性是有巨大的信心的。比如我手伸出来，我摸着大家的佛性，我是充满大家，我看的不是大家，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， 你们的见闻觉知忽然就显现了一个常辅坐在面前，但是那不是常辅坐在这里，是你的见闻觉知在这个地方，而你的见闻觉知恰恰就是佛性，懂吗？那就是佛性的时候，那个叫做佛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外面有没有常辅呢？没有常辅，全是你的见闻觉知，所以外面是空的，那叫做法。那他说法，所以说你可以上殿、过堂、吃饭、吹衣，都是这种感觉，那个叫做身，知道？所以叫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身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听懂了这个道理，你一定要放下你自己啊无始以来错误的执着。那我说，你宁可做一个动物，就是说，因为做动物我就不知道你，所以叫我放下，我谁也可以放下。就像见到一个大树，太阳晒着，你马上跑到树底下去乘凉，为什么呢？那么轻易的就跑到大树底下去乘凉，为什么这么远一去呢？但是呢，在我们人跟人之间太了解以后，我叫你放下烦恼的时候，是始终不敢，是不愿意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是一个心甘情愿的让自己做一个动物，也不要做人跟人间了知名相的一种对立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还不如自己做一个小动物还强一点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人家就说，在你做到动物的时候，你就观察一下动物跟人会烦恼吗？啊，他是只有他自己自心的生烦恼的时候，但是呢，他遇到一个啊树啊，他自然会跑到阴的地方去乘凉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说修行也是一样的，但是动物它不一定说立即能成佛，但是它唤醒了它的觉性，可以转世啊，就跟佛相应，它可以获得天人，或者说获得人道，但是呢，就是修行比较快啊。所以声闻缘觉都是一样的，就是。那么说对这个声闻缘，就是你要紧紧记住，缘觉的本体是不动的。我外面都是，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呢，只要你对修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声闻还是缘觉是菩萨，那说这是展现出的是声闻缘觉菩萨，那对于佛或者说不定或者是一三体，但是呢一三体就是说你开显不了佛性，就没有给你打皈依，你没有这种机缘遇到佛性，所以呢就变成一三体了，是吧？但是这样你发心修行从声闻一直到菩萨，所有的这个菩提准性、菩提性呢，都是跟缘觉相应的，知道？就是你修声闻、修无常，就修无常也是跟缘觉相应；修缘起也是跟缘觉相应，知道？那么说，缘觉跟菩萨在我们这个习气中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体是相应。就是大树跟小草，它们这个形体形状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你跟虚空它是相应的。就是说小草也跟虚空相应，树也跟虚空相应，但是呢它们大小不一样，境界不一样，是吧？草呢它的柔性和坚性它都是不一样的，就是不一样没有关系，但是呢它跟空是相应的。那我们现在要修什么呢？就是要修跟它相应。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建立什么样的，因为不定心里面讲，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都可以出入到缘觉本体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跟缘觉相应的弥撒呢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但是说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啊、这个有人他修行，他修声闻变成了习气，就是一声闻解脱；有人修缘觉修习气，跟缘觉相应。但是呢，缘觉跟声闻跟这个大缘觉它是相应的啊，它只是说断贪嗔痴慢疑。那么说我们无始以来贪嗔痴慢疑就生死相去啊，在这个题上坚固的执着，但是呢如果把贪嗔痴慢疑给断了，就是把欲断了，是吧？啊，欲断了，那说生死就不会相续啊，不会相续，像证了二罗汉，证了啊缘起菩萨嘛，是吧？就是四章，但是呢法执犹存，就是对无常缘起的这个体呀、特别的执着。他说执着，因为他修声闻修缘觉，就是声闻的执着、缘觉的执着，他不了解缘觉，不了解缘觉，他跟缘觉相应，但是不了解。但是我们作为啊、这个讲经或者是了解缘觉经以后，看到声闻，知道他跟这个相应，就像我们看到蚂蚁一样，你看到蚂蚁，就是我们看到蚂蚁就知道他的见闻觉知跟佛是一体的，知道吗？所有的动物一体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他喜欢做蚂蚁。 但是呢，他就说蚂蚁的体上他是牛顿生死，他没有复性，但是在生往那个地方他就获得处理生死了，他已经解脱了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蚂蚁呢他还牛顿生死，还牛顿，因为他还没有三根的准则嘛，就是他还没有闻到圆觉性。但是呢，他虽然相应，但是呢，就是我们站在圆觉的体上看的话，他是解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蚂蚁蚊子苍蝇，那就泥鳅环扇，他的见闻觉知跟夫是无二无别的，所以我们跟他打归一的时候，他的见闻觉知他都在相应，我既然相应他就一定解脱。所以你再去就说，你只要知道尊生有见闻觉知，你给他打归一就触动他的佛性，你这个时候给他打归一，你就好像一个大佛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看到了很多的黄身泥鳅啊，他不是黄身泥鳅，就都是见闻觉知，尊生靠见闻觉知活着，但是见闻觉知它就是佛性。那你看到蚂蚁的时候都是见闻觉知的时候，我问你，你摸它一下它知道不知道？肯定知道嘛，是不是？那不说那就是佛性在动嘛，既然佛性在动的话就能跟佛相应嘛。那摸到的不是幻象，我摸到的是佛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见闻觉知佛。你就说你们，我手拿起来了，我拿起来的不是手，我拿起来的呢是触动你的见闻觉知，就是佛，是吧？就是有没有手呢？没有手，那就是你佛，你的法，你的身。那我说我在手拿起来的都是你佛法身在动的时候，那我说我对当下这一个动作的话，对，那说你的这个佛法身就现出来，就是广大遍十方和圆满的觉性就生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看到大家在这一念之间见闻觉知，那这个手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其实花也可以，虚空也可以，草也可以。那说大家的见闻觉知复性呢，都在展现，是吧？所以你这时候看到尊身非常广大清净和遍满十方的这个体现出来，所以你对尊身升起这个极大的信心。这样信心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在外面不需要去跟人家认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跟人家打皈依的时候，或者跟人家去讲法的时候，首先要生出对方是有佛性的，对方的见闻觉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并且对方跟你面对的他完全是佛，这个时候你对众生升起圆满的信心啊，不会受烦恼痛苦啊这些小小的事情上面，这个微尘的事上面去盯住不放，他会看到广大的佛性，就是见闻觉知这个本体的这个佛性就展现出来了。这样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要对众生尊重，对众生尊重，就是说看到众生迷失的时候，我们要生极大的一种关心啊，有极大的关心，不要呢这个生灭现象，就是我看到你，就是我所生的啊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，就是，所以我的声音啊、名啊、姓啊，这是没有意义的，就是你的见闻觉知，它就是圆满的啊，这样的展现出来啊。所以呢，声闻性或者缘觉性，它是按照四谛修行嘛，或者无常无我嘛，那说他修行这个习惯了，但是呢，他也是解脱的。你要紧紧记住，他也是个解脱，他跟菩提心一样，就是说他执着于这个东西，但是你要对他这个体有没有必要的去反对。你看那个人修无常，他跟菩提跟圆觉已经相应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没有关系，他是解脱的。所以呢，那个人在修声闻没有关系，就修声闻，他修圆觉就修圆觉，没有关系的。因为佛法他这样跟圆觉，他是在一种准性里面，声闻准性、缘起准性，就是这种菩提心里面是安住，他没有悟到圆觉，他所以呢，他还叫尊生，是吧？还叫尊生，他不能够暂歇这个菩萨的真实境界，啊，就像我们讲佛陀的八大境界，他感受不到，也感受不到圆觉啊本体，所以一般人都感受不到，就是说你在修无常缘起都没有感觉到这个圆觉，何况你在生死中呢？怎么去感觉？生死人具足贪嗔痴的人又怎么感觉呢？是吧？就是说你理上一点都没有附助的话，那我说是对于生灭又那么执着，那你完全在生灭上面下功夫啊。所以菩萨后面讲，善男子和末世尊生于就是愈发愈来大圆，就是说末法尊生就是我们嘛，是吧？乃至于发现的菩萨们，就是讲要发起啊愈来大圆觉海，就是我们讲就是圆觉，应当发愿 情断二章，就是二章一福能悟入菩萨境界，而离章和四章一云断灭，那就是如来微妙圆觉，那就是说满足菩提及大涅槃。就是说如果离章跟四章全部断了，那也不存在菩萨道，那就是佛，你就是圆觉的本体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圆觉的本体啊。而说这个满足菩提，满足菩提就是佛的意思，成佛的意思，你满足就说你本来是佛，我即大涅槃，即大涅槃，有无顿准性。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菩萨准性一定是啊，就是理章破理章，就是讲了很多理章跟四章，四章修无常缘起，在一切相上修无常缘起，这样才叫修啊。那理是四上，那个理上破理障的话一定要这个扶助啊，扶助要发愿断二障，就断理障断四障，要了解四障理障，要发愿要断，就是怎么发愿呢，就是我们第一个发愿要了解从理障上断，就是说知道我现在看到你的时候，就是说要断除我执，就是我法人我众生受想这个名相，这个都要去掉，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名要去掉，这样要扶助，扶助怎么扶助呢，就是说你要看到觉性，要扶助你外面的名和相，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外面的名外面的相要扶掉，前看到你的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跟你的本性是一体的，就是说外面实在是没有，都是我们讲叫毗婆舍了，明白吗，就是说完全是你的法性，就像水里的波，所有的波都是水，它是一体的，知道吧？那既然是水的，那我说是波呢，就扶住了。它虽然你可能第二天、第三天又现行，但是又注重波上面去了，就是一寻找波外面的地形。但是呢，我马上就把它扶住。只要你扶住了理章的时候，事上立即就远。只要你把佛你跟理章就说名跟相都不存在，都是我的觉性，只要你一念这个辅助，那你一念全是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外面不可得嘛，就是说水外面波是不存在的嘛，水就是佛性嘛，就是那这波也是佛性嘛，那都是佛性，就见闻觉知嘛，那见闻觉知都是佛性的时候，那外面哪有相呢？你只要一念佛，因为你一证你一佛事即远，所有的事立即就远，就是说一念佛一念远，二念佛二念远，一念不佛这万法就通共生，知道一切法就生出来。那我说我这要扶住了，那我说离上扶住了，事上就断，事上就断，知道，所以因为离扶事就断，因为离没有，就像没有我了，世界就立即消失掉了，就不需要说我要去先要我死掉，死掉以后就把外面世界给毁灭了，不需要的，你死了世界立即就没有了，因为外面是所有的都要事，那我一断气的话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，不需要说断离再去断事，事一扶住离自然就圆满，知道吧？遇见就闭着世界也就没有了。所以呢这个要一个断尽圆圆，要断尽的话，他说离事它是圆圆，就是离跟事都能显现出来，所有的离啊就显在事上，那就遍满十方，遍满十方就是四法界都是你的一个觉性，知道，就是所有的事就是你就是，就众生就是我叫自信众生是运动，自信烦恼是运动，自信法门是运学，这个叫了理，众生无边是运动，烦恼无尽是运动，法门无量是运学，复杂无上，这叫事，就是那说事在理上，如果了解理的时候全是尽理，全部的事就是理，理一佛事全圆啊。所以我们在修这个菩萨境界的时候啊，断一定要知道这个菩萨的这个啊理章，欲有凡夫地度到如来地的人啊，就是说圆觉啊，菩萨性，就是菩萨性，我们讲什么叫菩萨性呢？就是说一切事上面无我啊，但是呢也不舍事。不舍事，我记得就是，这个度一切众生，无众生可度，啊， 尊生呢也是不可得的，尊生所有的事仅有一个我执。那我说你了解一切这个相上啊，都是尊生的见闻觉知的这个佛性的展现。他说尊生也不存在，不离开事啊，就是说啊，我们不要啊，成事之外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就是赞美，就是心中赞美你，我贬低事，这是错的，知道吧？赞美你的时候，事是有在那个地方，我们不能够偏赞事，我废你，知道？偏赞事废你，一定是落在情见里面，知道？偏赞你我废事，是落在狂见里面，啊，这两个都错。他说离事它是共修，就是说无常无我。它可以借你这个空性，是吧？因为叫容无我嘛。他说这个天上大乘的时候，天上大乘这个般若智慧的时候呢，那就叫法空，对吧？法空，就是容我空跟法空，你才能够达到受用。不然的话，就是我不空，我智还在那个地方法。观察法都是空，你大脑这里有名有相，就说啊，这个我也空了，法空了，这帮人讲，可是我不空，我不空，你就不能圆到法里去，不能达到，就说随时随时波是波，你也知道这波是空的，就是一切相都是空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我不空，人我不空，就是法空。那这样的去修行呢，你发现了，这就是所有的社会上讲什么什么鸡汤啊，就是这样的出来的，鸡汤就是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他就是安慰自己嘛，就我们都学会，就是讲哎，一切都是困难，自己感到很舒服，其实啊，是我没有困难，因为我困难跟法是统一的，就进入到毗婆舍那了，就毗婆舍那就是说觉性现前，我觉性现前呢，这不是独立存在的，它是一切居都是觉性的时候，那我说这个它是有一种空明的这种状态就会显现出来，就是禅定中就会现出来，就像我们，你就会有认真、非常真实的心就出来，是吧？所以我今天在跟动物打皈依的时候，我亲手我感觉到好真实，为什么呢？我看到黄山的觉性跟我完全同为一体的时候，我打皈依的时候好真实，就感觉到这个我跟佛是一体的，我跟那个黄山是一体的，他的见闻觉知明显的展现到，因为他的见闻觉知也是遍一切处无处不在，看似他是一个顿悟，可是他的见闻觉知够无二无比，并且我在讲的时候，因为就他的见闻觉知复性跟我见闻觉知复性是一体的，并且我讲话的声音他完全听得到的，所以呢我在给他打皈依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他能听得到，就是听得到，并且看到他的解脱，看到自己啊那个转世，就感觉到马上他听到这个声音是真实的转世了，真实的解脱了，就是那个时候就不考虑他将来会不会被人家用碗打走啊，或者说翻身了以后会不会被鱼吃掉啊，没这感觉，都好像好真实，就是说这个时候那翻身的时候是内心里面发出来，因为他跟思想相应了以后啊，他会发出真实性出来，知道一个思想不相应就变成无所谓了，就是人家灯讲灯说西讲西说，变成毫无的信任，就不真实，是吧？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法的时候就觉得很真实，因为我每一句话跟你的觉性是相应的，我要你感受到你现在看到我的见闻觉知其实就是你的佛性的时候，就像我手伸出来那不是我的手，那是尊生的见闻觉知，我看到手，我手伸出来剩下就随便的剩一下，是不是随便想所有尊生的见闻觉知同时这个显现的那佛性性，这个时候那种真实性就生出来了，跟尊生的真实性就生出来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你就为什么要去讲课，为什么要跟人家打皈依，非常真实，就像昨天一个人在打皈依的时候，我就马上生出一种真实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认识我，不认识他，我跟他打皈依的时候啊，他好听话啊，是不是？他在眨眨眼睛是吧，对我看着，是不是？他跟我没有恨爱情仇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跟他打皈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心是通的，知道？所以我跟他打皈依的时候，他就在那个时候就解脱了，因为我一点都不怀疑，就怕他将来呢皈依了以后呢修了很多的本事用来跟我辩论啊，跟我怀疑啊，跟我这个对立啊，然后找了很多的知识啊，反而后来没有解脱，其实皈依的时候他已经解脱了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要找到那一种真实毫无我不认识你的这种状态，知道吗？那一种没有任何纠结的状态，那个时候我相应的非常快，因为我俩没有任何关系， 我那变成师徒关系，反而我渡不了你。我发现，对吧？啊，师父对他讲话多一点，叫他对他讲话少一点，对他好一点，对他坏一点，然后你所有都到见解里面去了，知道吗？到了见解的所有讲法都在分析啊，这个计量啊，这个猜测啊，就准准地就出来了。这点出来以后，我怎么讲，你都落到名字上面去了，文字上面去了。然后我对你也怀疑，你对我也怀疑，你对我猜测，我也对你猜测。所以这样你搞起来以后，你觉得还有意义吗？就变成人间戏论，毫无意义。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真实的感觉，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资金全部剩掉去掉。但是对我来讲我是非常相应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加入研究经理这个过程之中，我发现了这件事情，知道？就是说我现在讲的特别特别的细，就是说你要认识到这一点，就是说我们尊生毛病要找到，就是真实不找到，你的真实性是不是真实的，就是说你要这个真实性是什么样的表达出来的，知道？并不是我们人间的这些假真实不真实，世间哪里都是个梦而已，哪有什么真实不真实呢？只有那个复性相应的那一刹那才叫真实。过去讲自心是道场，自心就是直接看到你的见闻觉知，就是广大无比，跟我自心无二无比，我所有摸都能摸得到。你站在很远的地方，所以举人来看到没有，是不是很远都无所障碍，是不是？你见闻觉知不管多么远，那大信息打给你，听到没有？听到，那个就是嘛。所以手机都可以发给你信息，复信看一看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发现，哎，你好，你打的，哎，你好，见闻觉知就动了，原来师父的见闻结果就相应了，哦，原来这个就是佛，是不是？你原来跟着千里和这个大西洋那边都可以跟我接，那个复信都无所障碍的接应上去了。你看这个，但是我们感受不到，知道吗？我们为什么要见面呢？不是要见面的，打个信息就感应上了，是不是？一个信息打过来，哎，你师父你好。然后说那个就是见闻觉知，知道？你见闻觉知，给我见闻觉知就过来了，瞬间就相应了。如果我们心心相应的话，只要稍微的就什么东西，是吧？随便的哪一个微尘，就换一换，你就成佛了，是吧？手摇一摇，你就成佛了，就这样了。那你见闻觉知就在动，你看那复性虽然的长相非常清净，非常遍满十方，无所障碍的这个体，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安住呢？又自在又清净，这个又广阔无边，并且跟思想有相应，又不违背此世界，是吧？也就是在幻化里面能见到真心，见到佛心，这样。所以幻化就是真实，我们讲无常就是真常，缘起就是无为，就是我们在缘起的体是什么？空嘛，就是隔壁嘛，我们手拿起来它就在隔壁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复心就在隔壁啊。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透过我们世间平常的那些平面空间，我常常告诉别人，就是说在21世纪是四维空间，三维空间就是对立的，对立的就是平面的，知道吧？恨就恨，爱就爱，它非常表现的。那时候三维空间就是动物到人的这个过程之中，非常愚蠢的。到了这个我们到了21世纪是四维空间，四维空间看到一些对跟错的话都是一种立体思维，看着它而已，就是我现在善和恶对我来说就是看着这个花好花不好，不物理人的话，那说什么叫三维空间呢？看到花好的时候就觉得花里面，看到花不好的时候就觉得不好里面去了，这叫三维空间，是非常愚蠢的空间，就是说那个境界非常非常的低的这种境界。那么说你站在那看到花更不好，你很清楚，那在外面，知道吧？这叫四维空间。四维空间就是我看到好不好，我站在外面的。现在小孩子都是这样做的，知道？现在20世纪小孩子都这样做的。那么说这个，所以呢，未来20世纪是精神世纪、文化世纪，也就是说境界世纪。那么说在这个世纪的话，科技这么发达，我们不能停留在感官上面的刺激上，就是感官的点刺激马上就受不了。那么说你停留在很低的这种境界了，我们必须要升高自己，学佛的人更要升高自己，那生活当中在提高自己了嘛，就是你现在在外面去跟人家讲你赚多少钱了，这个钱好钱多钱少，然后钱多了就嫉妒了，钱少就生烦恼了，这种境界对小孩子这一代的话都，他根本，你看现在机器人马上就要出来了，那赚钱太容易了，知道吧？你现在还说赚多少钱多少钱，这就毫无意义了，知道吧？ 所以我们必须要升高自己的境界，就这样，你要提高自己境界。所以21世纪确实就是佛法的世纪，而佛法并不是以二元对立，也不是善恶这样的啊冲突的这种状态啊。所以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的，那淘汰的是什么人呢？都是低级动物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人到到了2035年的时候，人中国只有8亿人，这样人是越来越少了。被淘汰的都是低级动物，低级动物就是三维空间里直接见恶就跳起来，见善就欢喜起来，这叫平面，就三维空间直观，就直观刺激，就是刺激的一下就烦恼了，刺激一下就烦恼了，这叫三维空间。那四维空间是看着他，就是看着他这善恶，这对他来说不影响。就是说那孩子看到妈妈跳到河的时候，他没有影响，不影响他，知道吧？就是他进了善恶空间，他看了外面的善恶，他是对立的，知道不？他不投到里面去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这个年轻人呢、啊，就是说年老了念念佛到西方去，但是呢，如果年轻人他就应该要超越，知道？一定要超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发愿呢，发愿要断除这个断除贪嗔慢疑，叫发愿要断二障啊，要勤断二障之愿。发愿断二障就是理障跟事障啊，在勤修断勤。啊，这个功夫之时，我们讲一个是叫明德，一个叫断德嘛，是吧？明德、断德，明德是对于这个智来讲的，断德是对于修来讲的，是吧？修你像二老汉叫断德，是吧？菩萨叫明德，明白了啊，明德这个明，这个我们讲明德跟断德的区别是什么？明德呢是理，是吧？他是不用修的，就是我现在看到你直接明白就可以了。断德呢是事，他是要修的，你知道，修就断，要断除你自己的这个执着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是修无常，他要修啊，观察无常，因为无常是对于这个恒常，就是我们讲四颠倒，修四颠倒，就是说观心无常。观法无我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是吧？一切受都是苦，特别是观受啊，受是苦。我们所有的苦本，什么叫苦呢？就是你现在眼耳鼻这个色身相互触法的对立，它只要你接住了，产生苦跟乐，都叫受。我这个受呢，说是虚妄的，当你执着它的时候，是一个苦的显现，这个就是苦。苦就是抓住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它是一个刺激。你眼睛看到色，耳朵听到的声音，它是一个刺激你，刺激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不认识，可能不会有影响；但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一定会有影响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人跟人呢、啊，接触多了以后啊，它这个刺激啊，稍微一点刺激就会有影响啊。所以执着越重，刺激呢就越黏，知道吗？什么黏呢？就是说，你比那个，就像我们讲年糕一样，是吧？不，你要下到年糕里面去了，我会什么样？越辣越黏，是吧？辣的就很痛苦，因为黏太黏了。那么说，如果要是放在水里面，一拎就拎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说，我们越执着就越痛苦，越执着越痛苦，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你对它的执着。那么说执着很苦，就是说，打个比例来讲吧，就是说，外面的杀猪的，我们从来就不会恨他，是吧？就是恨他，只是扯上说一说而已。如果你的父母或者亲人在杀生的时候，你可能因为他的痛苦而烦恼，是不是？他的执着而烦恼，都因为他不是对方的错，是你太执着了。因为这个执着让你痛苦，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执着，就是不是他人的执着，是你的执着，知道？所以呢，你想去解脱，用不正当的方法来去解脱。所以佛教讲观无常，他就立即可以解脱。因为他是断贪嗔痴慢疑的，恰恰是修四颠倒的啊， 所以我们讲，我们要了他这个断，他要解除这个烦恼，我用正当的方法去解除，就是观无常、观缘起都可以。那不正当的方法，就是说用世俗的方法解除，就是我和法律，就是然后搞得头发都掉下来了，就是说打个官司啊，打官司，打官司呢很痛苦的，打官司你头发都会白的，就是那个新闻咱就是比例来讲吧，我想搞寺庙，马上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手术，改很多的章子，那我说我要得被人家颠生下气的，知道？你就必须要，你想建这个寺庙，你就必须要跟街上去跟他讲好话，哎，然后呢，你要带着笑容，是吧？然后心中呢有种渴望的状态，像努力一样，你把自己变成那个样子，然后呢，他给你盖一个章，你好欢喜，是不是？那经过盖章的一个章、两个章、三个章盖下来，你就要受尽委屈。其实呢，受尽委屈也是错的，都是你心中的执着，知道？如果你心中不执着，作有何妨？是不是？因为你心中一执着，你就感到很委屈。但是这个委屈下来要多长时间？可能有半年，那就一年。有一个寺庙，岳山一个寺庙，搞了两三年都搞不下来。你说他都能忍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想把这个庙做起来。想把这个殿堂做起来，他可以受尽委屈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这世间很多的委屈我们不愿意接受，为什么不愿意接受？因为跟你没有关系，所以你可以大发脾气，知道吧？但是如果有时候求于别人不得不去做，知道吧？你是说那个过去啊，生二胎是吧？生二胎就罚款，然后呢我们讲叫游击队是吧？他说带着孩子身上背着，手上拖着了，然后为了生一个男孩带了好多孩子到处睡窑洞，睡那个什么那个外面一个桶子啊，流水的那个水管子，然后一下住在水管里面，然后家被人家抄掉了，被人家拿走了，推掉了，然后他这一家人睡在那个我们看到的报道就是这样报道的，就是说睡那个灌溉的水桶子里面，居然在那里面过个几年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忍于心来为了满足他就想生一个孩子而已，是吧？为了这就超生有机队，他说这种委屈他也能受得了，因为他就想生一个孩子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呢，他为什么愿意受呢？就是说，他为了达到的一种目的，他愿意受，知道吧？所以在世间，我们很多都是委屈的事情。比如来讲，为了过你感情呐、你愿意与人呐、他为了过你感情，他说为了满足感情，他可以为他洗马桶，为他洗鞋子。为他洗袜子，为他这个做奴隶烧饭，是吧？爱他越深，你就越为他奉献，因为他死都愿意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达到自己某一种他想要的那个东西，他可以所有的委屈他都愿意。一旦他不愿意去接受这种他没有什么目的的时候，他这些东西他都不愿意受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修佛的人呢，发菩提心。要升起菩提心的出来的时候，对众生是要有忍耐心的，是吧？你必须要忍受，知道？所以特别我们要众生成佛，很多东西都得忍受。那么说，对于菩萨来讲的话，他不需要忍受了，为什么呢？一切都是空性，一切都是如幻，知道？就是吧？那么说，我们在这个忍受里面，你为什么会有忍受呢？因为你不了解无常，不了解缘起，是吧？你要知道无常缘起，那么说这个所有的一些。你说，你比例来讲，所有痛苦都是没有自信，这一句话就解决很多问题。就是所有给你带来烦恼的东西，因为他没有自信才会烦恼。如果他有自信，他是真实。你觉得比例来讲，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真实的，我对的，你错的。当你讲出来的时候，为什么还会烦恼呢？因为对的东西不会给我带来烦恼啊，知道吗？真实的东西不会给我们带来烦恼，那为什么有烦恼呢？因为你肯定抓住一个不真实的，谁都不知道，对吧？因为抓住一个不真实的东西才会带来烦恼。那只要是烦恼的东西都是没有自信的，知道吧？那说原来求菩提，我要成佛，结果呢搞了半天还不成不了佛，我生烦恼了，就证明您的求是错的。因为真正的求佛是不会烦恼的。那你为什么会烦恼呢？因为不了解你的见闻觉知就是佛性，知道？你说我要做佛，其实我见到坐着的时候佛就已经成了，就是我现在看到大家的时候那个见那个闻那个觉知，那就是成佛，那个就是本来圆满的。 既然我现在跟大家坐在一起，所有的承诺到位都是圆满的，那我着什么急呢？除非我们一抓住他，我抓住你们还不懂啊，你还不学佛啊，那我就你不需要我就生烦恼，是不是？你是生烦恼，就证明你抓错了，你抓外面相了。其实呢，就是看到我，你只要他认识到见闻觉知，他就是圆满的佛，实在没有众生苦斗。哪一众生苦斗？一众生看到我的那个见闻觉知就是佛性啊，你只要让他知道了就可以了，你还要他什么？就是他认识到这个道理，他全身在平时生活中，我知就修无常，是吧？法知就修觉性，修圆觉。法知嘛，就说法的外面所有的相，它都是你的见闻觉知的觉性嘛。那既然是觉性，就外面法不可得嘛。法不可得，那就是法破嘛。破法，那就是佛性，法性嘛。就是说，那佛性跟法性是在一体的嘛。所以我们随时都在这个体上，是圆满的。所以呢，你们听得懂听不懂没有关系，对我来讲的话，都是跟见闻觉知跟佛性都是相应的。所以呢，我不认为你的烦恼我对我有任何障碍，因为我也不准许他有障碍，是吧？因为我的生死不可能被你给迷了，如果我还被你迷了，那我无论的佛是假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想了解，不管是怎么烦恼，你怎么执着，但是不影响我对法的一种关系，是吧？所以烦恼都是因为抓了错的东西。我很清醒，见闻觉知的，在这个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间，就是说在之间上讲，我还知道你做错了，并且呢，我还知道你是对的，知道？就是说，我在说你走错了路，但是呢，不影响我的解脱。就是我在教化众生的时候，不影响我的解脱。为什么呢？我在讲话的时候，在教化众生的时候，那么说让尊生走向觉的时候，那么说那个尊生是不可得的，那就觉了，就因为我已经知道了，所以教化尊生的这个体并不障碍，并不障碍。没有说觉了以后应该是没有尊生了，为什么还斗尊生呢？实在是没有尊生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我在讲我斗尊生，这个尊生实在是为什么要斗尊生？尊生不可得才叫斗尊生，如果有尊生可得就不叫斗尊生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尊生不可得，所以斗一切尊生，无尊生可得，这个叫做解脱之界。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间，解脱之间上就是所有的名相都骗不了我，知道？所有的烦恼骗不了我，所有的现象骗不了我。我了解见闻觉知以后，我都安住在上面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在圆觉经前面讲了一觉就圆觉，不会再去堕落了。一个再也不会堕落的人，你跟他在一起的话，还希望他再堕落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是吧？但是有人呢，希望你堕落，希望你烦恼，是吧？希望你跟他一起生死，但是呢，一个觉悟的人，一个明了的人，再也不会跟你去烦恼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找到这种，就是说，在哪些人，就是说，你认为你听懂了吗？听到为什么还会迷惑呢？就是说，就你还会迷惑的原因，就是你还没听懂，你还没听懂。知道，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呢，就大家在闻法的过程中，一定要知道，先要复理，啊，发愿，就是大家也发愿，断二章，要做勤修功夫，与现前的这个习气啊，就是说与现前的这个习气啊，逼视啊，次第丰富啊，我们叫贤啊，一路呢啊，圣啊，圣圣人他已经断了习气。贤人呢还没断习气，没断习气呢就变成了在佛的过程之中。比如来讲这个我不管怎么讲话，就是说我看到见闻觉知的时候，了解是佛性的时候，同时后面就是看到佛性的时候，同时呢外面有一个法存在，那这个法呢就是习气。这个习气呢分成几种习气，这个习气，那么习气呢有扭转习气，六道轮回的习气，我看到男的女的这个扭转习气。第二种习气呢，是有喜欢，就是我喜欢东边，喜欢南边，喜欢北边，像阿拉汉，那叫解脱习气。他讲身上还有，他是解脱的，但是呢又不离开习气。他比那来讲，他喜欢住在三上天，他可以住在空里面，他可能喜欢这个住在寺庙里面，他可能喜欢住在那个城里面。他有自己的习气，但是呢他是解脱空性的，是吧？第三种习气呢就是愿力，菩萨愿力，菩萨愿力谁都尊生心，我见你尊生心想，日尊生心想，他说哪个尊生跟他有缘，他就会到哪个地方去， 就是没有缘，他就不去。就比例来讲，这个你念佛念到一呢，你跟菩萨感应上，他就会到你心相中，这是明显的。还有的呢，不明显的就是虚空跟你相应，他就会到你虚空境界里面去。就是说，你为什么不住在南昌，而住在我们九江县呢？因为这一带跟你有缘，菩萨在这个地方现这个境界。你在南昌有缘，菩萨在南昌现这个境界。谁菩萨，谁尊生性，谁尊生的这个心，我见你种种境界。那说这个境界是菩萨的这个习气，菩萨堕众生的习气。但是堕就是在尊生心中现的尊者，尊生是不可得的，但是他有这个习气安住啊，叫利尊生。所以呢，所有习气都没有了，那就是大涅槃，大涅槃境界就是寂灭的境界。他说佛呢会留一份习气，佛释迦牟尼佛他就留习气了，就是八相成道。这个八相成道就是他这个习叫大愿习气。这个愿力是只要尊生不堕尽他就不成佛，像地藏所有的菩萨发的愿，他尊生不堕尽不成佛，这是什么念头呢？这叫做堕尊生的习气。所以菩萨有堕尊生的这个习气，是吧？他说贤人就是贤人呢，他还是有我，圣人呢他是就没有我了，谁尊生心我显现啊。所以到了地上菩萨叫圣啊，地下的菩萨叫做贤。贤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，这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我们讲叫佛人嘛，佛住的佛叫佛人。佛人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我依佛，不像地位上的菩萨，地位上的菩萨已经见到了自信，他已经初见法性，初见法性他觉得他佛跟他已经成为一体了，从一地菩萨到四地菩萨他有佛性的展现，知道有如来藏佛性的展现。像我们修圆觉，修圆觉的人呢，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坐在这个地方，你能看到声闻缘觉菩萨那对于佛的所有境界都从缘觉心里出来，包括你现在稍微的观察无常缘起都是从缘觉心里出来，这个缘觉叫做佛，缘觉叫佛。那么说我，但是缘觉的佛它是绝对的，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修这个世界本来是无常，在观无常的时候它就是缘觉心里面显现出来的，缘觉呢？那说这个缘觉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不知道缘觉，还没证到缘觉，我们只是在修无常而已，或者修缘觉而已，或者我们现在出家而已。但是我们只知道出家，只知道获得一个什么呢？名字就是说，我知道我有一个缘觉，就是我有一个法性，对吧？就像我看到波，但是我不知道水，那个水呢就在波上。我这个波就好比是这个弦，我这个水呢就叫做圣，知道？水它全部是水了，它的波啊都是水了，它就进圣人的境界，像地位上的菩萨就是圣。那我说这样的人出来就像月亮一样啊，整个的虚空都揽在其中。那我说这个弦呢就像虚空一样，但是呢月亮光会照在你身上。所以呢我们依止于月亮的光，我看到这个世界就像太阳光照在我身上，我深信不疑的相信是太阳的光照在我身上。所以呢这个并且太阳光你不讲它也是太阳光照在你身上，但是仿佛对我们知道的时候，那我说不管你是修无常修缘起还是修六道波罗蜜，那都是太阳光照在你身上。那么这个时候见到一切光的时候，所有的人照在你身上的时候，尊称的烦恼就是光照人他不知道念佛，他念自己，他在念自己的光照在身上的时候有所痛苦有所快乐。就是说痛苦的时候，就是说他照着光的时候感觉到我身上光比他光少，他就生嫉妒心烦恼心，所以呢他这里面就生烦恼了，这烦恼他一个我执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他不念佛他念自己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烦恼出来，这就是凡夫。但是圣人呢就不一样了，圣人就念佛，像那邪位是住是行是回向，那是住位叫做佛的住，是行是佛的行，是回向是佛的回向。所以呢在邪位上呢他晓得念佛，依佛来而行，或者修无常也可以，修无常也是佛性，因为一切法是无常的，正好这个佛性是有触动的，是有触的。这样你看到一切都是无常的时候，就像你手已经触到了佛的这个，就是说就像你到他家里一样，就是观无常或者观缘起， 也会触动火。位于什么的意义不是触不到火呢？就是贪嗔痴慢疑，对吧？如果你贪嗔痴慢疑升起的时候，那就跟那就是说在争人我是非，知道吗？那种观无常缘起的时候，你就会出现于佛。我们讲正见，就是佛的正确的知见，叫正知见。那说这样的观无常、观缘起，这样的了解心法，你要了解诸法空相，都是跟念佛是相应的。就是说念佛，就像说是我的冤量出来了，你看到是半边云了，你也会念这是冤量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哎，初十三、初八的冤量出来了，你也会说这叫冤量。然后说十四的冤量出来了，又会叫冤量，不管是半边冤量，你都会叫念冤量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在观无常、观缘起的时候，这是初三、初四的冤量，但是呢，你也在念佛了，你也在念佛。但是我们尊生呢，在修法的时候，以为呢是在念无常缘起，不是念佛，这是错的。因为圆觉里面就有四种菩提，就五种菩提都是具足的，知道吧？那么说，只要你念无常、念缘起、念六度万恨。六度里面加了一个般若波罗蜜，一定要般若波罗蜜才成就六度，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就成就不了六度。前面的五度的话，前面的五度都是还是在，因为我们不了解心法，不了解空法，不了解空，不了解心法的人成六度的时候还是停止。但是呢，你首先了解了般若以后的话，再行六度波罗蜜才会圆满，知道吧？所以了解诸法空相，他也是在念佛，不是说念阿弥陀佛叫念佛，对吧？就说一切有，就是我们看到一切有都是空，这也叫念佛。我说一切法都是空，这也叫念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我们不是讲吗？第一念佛一真法界，就是所有都是我们的觉性。第二念叫真有空有不二。第三念就是佛法身。第四念就苦集灭道。第五念就是无分法身。第六就是六波罗蜜。第七就七菩提分，第八就八圣道分，第九就九法界，第十一切日。那么说这十念都是佛念，知道吗？就是念一真法界也叫佛，你就是站这个地方，你知道一切都是佛性，就是觉性，只要一真法界，就是念一真法界也叫念佛。念就是空有不二，就是说空跟有是不二的一体的，有一切有从空里出来，一切有的体是空，一切空就现一切有，所有的有都是空的时候，这也叫念佛。空有不二，我们讲这个诸法空相究竟涅槃，就是诸法空相就空，就是诸法空相单体即空，诸法空相究竟涅槃，一切法常住。他说这个也是念佛，念佛不一定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念诸法空相究竟涅槃，就是叫一真法界，是吧？空有不二。三就是佛。万法是体，法一切诸法空相，身就是一切变化，所有变化都是佛法身一体而成，就是说体相用都是一心而写。那说这个也叫念佛，是吧？四谛苦集灭道，叫苦谛集谛灭的道理。苦它是相，谛它是不二，知道吧？苦后面加了一个谛是不一样的，知道？苦是苦，谛是谛，苦谛，苦谛就是空有不二。就是说苦没有自信叫做谛，知道吗？他说苦是叫相，它是没有自信叫谛，叫苦谛。所以大家分别不开来，也就是说啊，苦谛这边讲一下叫苦谛。什么叫苦谛呀？什么叫苦谛呀？就是说一切苦没有自信叫苦谛，一切机没有自信叫苦，叫机谛。所有灭都没有自信叫灭谛，所有道都没有自信叫道谛，知道吧？所以苦集灭道都是相，它的谛呢就是不二的意思。苦集灭道，所以呢，人家讲说苦，你讲个苦谛好了，是吧？因为苦谛是没有自信，它是一体的，就能了解，就是你有苦的时候，哦，苦谛它没有自信嘛，才苦嘛。你悟到没有自信，就解脱了嘛。所以苦谛悟到这个谛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解脱，知道吗？你就应该解脱，因为你在痛苦的时候，你就讲啊苦谛。啊，苦谛没有自信，啊，就是苦是存在的，但是呢，它是没有自信的，没有自信。但你视为这个法，进入到体的苦谛，身体是苦谛，世界是苦谛，念头是苦谛，是吧？身体是基地，世界是基地，念头是基地，是不是？那身体是不是基？身体是四大基，世界是不是基？念头是不是基？哦，基地就是没有自信，空，是吧？啊，灭就是世界是空的，灭。是吧？没有我吗？有没有法吗？就是说叫灭， 对吧？这个灭它都是空的，就灭那张加个地，叫灭地啊，苦即灭道，道地一切都是道，就是说一切相会于心，是吧？心相不二，叫道，叫道地。那我说你就视为这四样东西的话，你照样跟佛性，因为对于地来讲啊，那我说苦地是不二的，苦即灭道，就要加了一个地，就像六度就持戒，持戒波罗蜜，波罗蜜是彼岸，就是解脱的意思。持戒是法的意思，持法解脱，怎么解脱呢？没有自信，叫彼岸，持戒叫此岸，持戒是此岸，波罗蜜是彼岸，彼岸就是没有自信，就是彼岸，持戒就是此岸，此岸彼岸，没有此岸，也没有彼岸，知道吧？是因为持戒就是此岸，你在持戒此岸，但是没有自信，彼岸就到了，所以此岸跟彼岸它是瞬间的问题。知道吗？我不是真的有个船让你过去，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知道？只要你了解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是彼岸，但是行一切法就是此岸度众生，到哪里去？到彼岸，持戒到彼岸，就是说先叫你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就这样做了以后，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心法，没有自信。是故呢，那个没有自信的那个其实什么？就是彼岸，懂吗？我持戒就是此岸，所以持戒之时就是彼岸现前之时。但是就算只有持戒没有彼岸，就不知道波罗蜜，不知道波罗蜜，就是不知道它是无自性。所以呢，知晓的持戒，不知道它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佛，所以持戒就是佛，不吃就是佛，忍辱就是佛。这个因为尊生行就的波罗蜜就是得到忍天法，因为他不知道无自性，所以得不到彼岸。所以呢，这个法加了一个字，它是不一样的，知道？同样讲持戒，讲比例来讲文字，我们讲文字般若，就是文字是吧？观想，然后这个实相，就是实相是一个名字，文字是一个名字，观照是一个名字，但后面加般若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吧？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加个般若就不同了。就是文字般若，就是文字是文字，文字般若是文字般若，这两个地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加了个般若就空有不二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文字般若就是观照般若，观照般若就是实相般若，实相般若就是那文字般若，它是一体的。如果不谈般若的话，就是不谈般若的，就文字就是文字，观照就是观照，实相就是实相。他说有了个般若两个字呢，就文字就是观照，观照就是实相。看到文字它就是呢，所谓般若即非般若，是名为般若。所谓般若什么呢？就是文字，就是没有一个般若的名相。就是其实般若这两个字啊，就是文字，文字就是空，就是空。所以你了解的时候，就进入到观照。你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观照，啊，因为观照般若的时候，就是观照体也是空的，就进入实相。那实相也空的时候呢？那就全空，因为又是文字，所以不爱文字，不爱观照，不爱实相，就是说文字。般若，观照般若，实相般若，它是一个相。然后你进入到体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它互相不爱的，就是不坏灭任何一个法，就是不坏的文字。这个文字，你看这经书中摆这么多，这些文字都是般若，叫文字般若。但是这些文字般若，就是看到这本书，你就可以进入到观照般若，因为所有的文字它都是名相。我名相体空的话，就是你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又进入观照，但是观照。当他般若就是这个观也是错的，然后进入到空心的时候呢，就进入实相。他说实相有个实相也是错的，进入般若实相。他说般若实相的时候，恰恰又是这文字，知道？所以呢，不坏文字，不坏观照，不坏实相，就是所以文字观照，它这个是一体的。所以你把这些名相，把这些名相搞清楚了以后的话，你这个用功呢就很好用。对吧？你哪些虚也可以进入道，对吧？苦集灭道也可以修行，六度波罗蜜也可以修行，你都可以修的。所以佛陀讲的那些法，就念手就来，无处不修。我不是说我只做某一个东西，这样。那么整体来说，所有的都是佛法。其实佛陀讲十念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十念成第一念，一真法界，一直到十念一切日，都是在念佛。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都叫念佛。那么说要念佛，就是你心中有一个念佛的心出来，因为念佛这个就叫做念佛，是吧？所以念佛并且是限量的，并不是时候的事情。 限量就搞了，就是说你念佛这个，你说你现在念佛快还是死后念佛快呢？就是说你发现你往生呢是非常快的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念佛的心也升起非常快，马上就可以升起的，有的讲法的过程马上就升起一个，哇，原来十方界的佛，不是十方诸佛，十方诸法，十方诸生在一念之间啊。为什么圆觉经里讲不断清净这个啊，这个空相变一切处啊，无处不在啊。所以我们要彻底的进入。那么一般人呢，这个我们讲邪位上来讲的话，就是断吸气，断一部分。断一部分的话，就是把你这个断掉你这个吸气，先要明德，就是明了这个道理。那么说这个理付诸的时候，事就全部断。如果你不明白道理，那就靠事来断。靠事来断的话，一般声闻也是声闻的修法，声闻修就是一直修无常。那么说无常，你看二老汉那无常，但是我们作为我们是修圆觉修大乘佛法的，修菩萨道的，不会像声闻这修法，它还是有偏法子。偏法子就是说，它说事无常，人无常，就是说这些都是无常，它制作一个无常法，天天在反向的修，他没听过圆觉佛。但是呢他也听到佛陀讲无常缘起，但是呢他也没听到圆觉经，所以他不知道圆觉，他是这样修了。但对我们来出顿一步，就是说在讲到无常的时候恰恰是真常，就是说无常要破无常的法变成真常，知道吧？所以后面呢缘觉缘一切缘起即是空，缘起啊，我们缘起所有的大家坐在一块就叫做缘起，但是单体即是空，单体即是空啊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就是说所有烦恼，就是我们的缘起就是烦恼，烦恼没有自性即是空，就是我们在一起缘执着缘起就是烦恼，知道？而缘起空，就是说一切缘起烦恼，我们现在坐在一起都是烦恼，无量界的烦恼集中在这一起。但是呢你现在闻到了佛法以后，知道所有的缘起都是没有自性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解脱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现在是闻法，知道吗？闻法因为这个缘起就是烦恼积住来的，所有缘起都是因为烦恼才积住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人，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呢，就是我们两个坐在一起，有一个人知道都不会烦恼的，就是别人你烦恼我不烦恼，为什么？我知道缘起，缘起就是空，它就苦是没有自性的，你就坐着不动，永远不动就可以了，就是不管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永远不动，因为缘起，我们都是缘起，缘起是吧？只要没有缘起，不会产生任何果报，觉得你骂我没有关系，这样我不产生缘起，我不动念头，我不动念头，因为我知道都是缘起，缘起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佛性，我安住在佛性上。什么安住在佛性？我不讲佛，我就讲缘起，因为在圆觉菩萨呢只讲缘起，也不讲佛，知道？就是缘起它就是佛，缘起自性空就是佛，就是讲缘起。这样我聚在缘起上，任何人拿刀杀我砍我，我都是予以不动的。为什么？我只要不跟这个缘产生缘起，这个缘起是不成立的，知道吗？仅仅记住，你想不跟人家结缘的话，不要产生缘起，有了缘起那么说它一定会互相产生，知道？所以呢我们大家在一块聚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知道？因为你的缘起会搅动很多人的缘起，让很多人烦恼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吧，很多人想方方面面都圆满，结果就是不圆满。为什么不圆满呢？比例来讲，有一个人我看到他对任何人都很好，并且对每个人都很照顾，对每个人关系都很好，他其中有一个人搞不好关系，但是呢他就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。为什么？就只要有一个人扰乱他，他就吃不下去饭。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一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不要扰乱别人，因为一旦你让一个人可以足以让他心乱，知道吗？一个人就可以让人家心乱。所以呢我们在一块聚的时候一定要互相照顾，当你在扰乱别人的心的时候，想法子要解，你一定要想要解，要解了这个不好的缘起，因为这个不好的缘起会扰乱，把我们说人等千江水不等道人心。就是说我们学会讲，就是说大家在寺庙里面不管在任何一个阶段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和好， 因为我们念头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在家里，在单位里面，觉得，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都很好，你发现吗？有一个人是你的仇人的时候，你走路都要低着走，生怕碰见他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碰见你这，你就说我们很多人这个都很欢喜，大家都很团结，但是有一个人让你闷闷不乐，让你呢每天都不开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抬头怕看见他，就是烦恼，知道吗？你这个都烦恼啊，就是说一个，如果两个人那更麻烦了，就是说那你还活得下去吗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100个人在里面，要一个人扰乱了你的心，那你这个心就会就不快乐。然后呢，人就辗转，就互相辗转，就这样辗转，烦恼越来越大，就是说100个人都抱怨他，有一个人跟他烦恼，他就住不下去了，就这样住不下去。为什么住不下去？就一个人会影响他，就这样要不在你即使斗，要不然我就离开这个地方，他就平静不下来。就是一个人呢，就是说人就是很奇怪的动物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一块的时候是有业力牵连的关系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们大家在一块一定有业力牵缠，就是说不管是愚钝道场还是男钝道场，男钝会好一点，愚钝道场特别注意到这些，因为你们这么几个人聚在一起是有业力牵缠在一起，一顿全动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牵动的这个东西，你要想法子把它排除掉，自己要有责任感。我牵动了某一个人，或者说我得了念头，我现在头都不愿意抬起来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某一个人对我有意见，或者我对他有意见，中间纠缠不清，烦恼。你说花也对你好，树也对你好，房子也对你好，虚空对你好，什么都对你好，但就是为了一个人你痛苦。你不觉得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观察一下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就让我搅动不安呢？你看雨中啊，在家里面，那反家里一把扫把丢在客厅里面，他睡觉了，都睡了，他晚上睡觉，那个扫把没拿走，那个扫把没捡起来，他就晚上半夜他要趴脚把那个扫把捡起来，他才睡觉的时候才会安心。他也不捡起来，他一晚上睡不着觉，就一个扫把放在客厅没放好，他一晚上睡不着觉，他非要把那个扫把捡起来靠着那地方，放在他如意的地方，他回到房间里，哎，就睡着了。他也不拿起来以后，他一个晚上睡不着觉，就是一个扫把嘛，就是摆在客厅没有放好嘛。但是呢，所有的都放好了，就一个扫把没放好，他一个晚上睡不着觉。你看到就是这个扫把，就是说我们要观察到自己呀，有一些毛病，知道吧？这些毛病就是哦。我为什么为了一个扫把的事情，所有的人都好，就一个扫把的事情，我辗转不安呢？就是原来这件事情可以扰动我的心啊，那我要现在要修会观了，我要一接它来修行啊，因为世界上好多东西都不会如意了，好多东西不能如意了。如果你不会修行的话，能天天烦恼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大家这一块呢，要有一个关照的心，不能够呢枯木无情。不能够呢，我不见你，你不见我，大家一定要沟通，一定要沟通，不然的话你活不下去。那这个毛病不会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去，因为我常常讲的一句话，如果你是一条狗吃屎的话，这个事情你会带到任何一个地方去，照样会吃屎的。所以我必须要把吃屎的这个习气啊，把它改变掉。这种话说重一重，就像骂人一样，但是呢，它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觉醒。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善报四重恩，
善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头苦，
下济三头苦，
恶有见闻者，
恶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以报身，
尽此以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